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很高兴我们一起来学习《历代愿望》这一本书。《历代愿望》是最好的讲述耶稣生平的书籍。今天我们学习的是《历代愿望》的第19章，在雅各井旁。在学习之前，我们先一同献上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请您帮助我们进入到你的真理当中。你所赐下的福音是从始至终没有改变过的福音，是真正的永远的福音。你所赐下的福音是解救我们每个人需要的福音。福音是传给各国各族各方各民，是没有分别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这样的福音，让我们能够接受这样的福音。请让我们因着这样的福音而获得改变。求你借着这一章来帮助我们认识福音更广阔的意义。这样的感恩带到实在不配，奉耶稣圣名求，阿们。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一章的主题思想。本章围绕着在雅各井旁，向我们讲述了福音更广阔的意义。一方面向我们说明耶稣所传的福音是真正的福音，是永远的福音，在时间的界限上是从古至今没有改变过的福音。耶稣所传播的福音是1000多年前始祖雅各所传过的福音，也就是上帝曾经将这同一个福音传给了先祖们，从先祖们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一直到耶稣的时代，也一直到我们如今。所以福音就是没有改变过的福音，是唯一的真福音，是贯穿整本圣经唯一的真福音，是没有改变过的福音。那这样的福音就是启示录14章所讲述的永远的福音。所以在这一章呢，向我们强调了一个观点，就是真正的福音是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所没有改变过的福音。这就是耶稣所传播的福音，这就是天国的福音。这是历史历代以来的先祖、先知、君王、使徒，还有改革家所传过的福音。所以这就是永远的福音的概念，这就是这一章所强调的之一。那么第二个方面也讲到了耶稣所传播的福音，在地狱的界限上来说，它是传播到各国各族各方各民的，也就是它不限制于哪一个国家，不限制于哪一个民族，不限制于哪一种方言，也不限制于哪一个阶层、哪一群人，它是传给所有的人的。所以真正的福音它具有这样的果效，不分门别类，没有地域的界限，没有人的阶层的划分。这也就是这一章向我们所强调的第二个方面的观点，也就是告诉我们福音更广阔的意义。从时间的界限上，它的跨度是非常大的，从地域的界限上，它的范围是非常广的。所以这才是真福音的性质，这就是耶稣到地上来所要完成的使命所传播给我们的福音，这就是基督的使命所带来的真福音。 所以在以上的内容的基础之上，向我们讲述了耶稣洁净圣殿，开始了他的使命传道的工作。那么也讲到从尼哥底母谈重生，讲述了真福音全部的经验和意义。那么也通过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司徒约翰的见证和经历，向我们讲述了真福音的核心，就是要让我们获得舍己的经验，这是人性所能够达到的最高峰。因着基督的恩典，让我们能够获得这样一种经验，这是借着福音向我们所发出的根本的需要改变的地方。那么今天这一章呢，就进一步向我们讲述了这样的福音，它是永远的福音，它是圣经当中唯一的真福音，它是历史历代以来的这些先祖先贤们他们所传过的福音，并且这样的福音它是不分民族，不分国家，不分宗派，它是要传播给所有人的，也能够拯救所有的人，只要我们愿意去接受。这就是这一章的主题思想。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章的大纲结构。这一章总共有43段，可以划分为四个大的部分。第一个部分是1到11段，向我们讲述了基督在雅各井旁向妇人提述了永远的活水，能够得到永生的活水，活水的泉源就在那里，也就是从雅各井到活水的泉源基督，向我们见证了这个福音是从雅各一直到基督没有改变过的福音。始祖雅各所传过的福音，也就是耶稣所传过的福音，并且耶稣就是福音的源头，是活水的源头，就像这个雅各井一样，一直持续了1000多年，直到如今还在供应人肉体的需要。那么基督所传的活水的这样的福音，那么也能够从古至今一直涌流出来，带给我们真实的内心的需要。基督是活水的源头，所以他所赐的神恩就像活水一般，能够净化振奋并滋润人的心灵。这就是这一段这一部分向我们提述的这个概念和主要的内容。所以将雅各井和基督作为活水的泉源连接在一起，有着非常深刻而生动的意义。一方面向我们讲述了就是始祖雅各他所传的福音就是基督所传的福音，那么也就是基督所传的福音是圣经当中唯一的真福音，是历史历代以来的先祖先贤们所传播过的，但是实际上也是基督所赐给他们的。第二呢，也就讲述了唯有基督是活水的泉源，它是活水的源头，那么只有借着他所赐下的活水才能够滋润到永生。所以第三个方面也向我们讲述了就像雅各井一样，雅各井里的水从雅各那个时代一直到如今都在涌流着，能够满足人肉体的需要。那么基督所赐的活水它能够一直涌流， 能够满足人心里的需要。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部分，12段到22段，这里向我们讲述了真正的宗教，真正的敬拜不在于外在的形式和礼节，而在于内心的经验和状态。真正的敬拜是圣灵在人心里面运行而带来的结果，就是人的内心要因着圣灵，因着神恩的改变而发生变化，真正能够认识上帝的权威，真正能够认识上帝的品格，真正能够爱上帝并顺从上帝，向上帝屈服的这种经验，这就是真敬拜的经验。所以也同时向我们讲述了，就是基督所赐的活水，也就是基督所赐的真福音，它能够真正的改变我们的内心，是从解决我们内心当中的罪而开始的，而不在于外表的这些形式和争论的这些问题。所以真宗教不在于形式，不在于争论，不是辩论来的，而是内心当中因着神恩的变化而获得的改变和经验。第三个部分是23段到33段，向我们重点的解释了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个话语的意义，也就是借着这个话语的意义向我们讲述了我们所做的工作是在参与别人所做的工作，我们劳苦的是在享受别人所劳苦的，也就是在救主的工作当中，我们都是在做同一个工作。假如说我们传的是同一个真福音，那么假如说我们做的是同一个救主的工作，那么我们都是在参与上帝的工作。历世历代以来的这些上帝的仆人，无论是先祖、先知、君王、使徒、改革家，这所有的上帝的仆人，他们所传播的都是同一个福音，所做的都是同一个工作，都是在做上帝的工，他们都是在配合上帝，上帝才是真正的就是撒种的人，他是真正的赐下福音的种子的人，他是真正把福音的种子交给我们的人，并且呢，他是真正让福音有成效的人，他是真正能够赐下福音的能力来给予我们的，而我们只是什么呢？做配合的工作，做仆人的工作，我们只是在需要我们去帮助的时候，我们做一些助手的工作。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所传的福音，所结的果子，我们所收割的，实际上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在享受别人所劳苦的。所以这也就是真福音的一个方面的意义，就是从另一个方面向我们讲述了，在上帝的这个大葡萄园当中，我们历世历代的人都是在朝着一个目标和方向发展，都是因着一个宗旨、一个真理、一个立场，所以我们所做的都是大葡萄园当中同一个上帝的工作。这个葡萄园的工作一直到什么时候完成呢？到这个救恩的计划结束的时候，到人类的恩门关闭的时候，那么我们才能够完成这样的工作。所以这里面也向我们讲述了，就是福音是唯一的，并且福音那么它所涉及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时间限度也是非常大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所有的传播这个真福音的人都成了同工，也都是和主同工的。 我们再来看第四个部分，34段到43段，这里向我们讲述了这个福音是要传遍普天之下的，这是向普世宣布的救恩。福音的范围不可缩小，福音无论传到哪里，那么都会有人的内心发出响应，那些真正在主里面获得活水的人，饮过活水的人变成了生命的泉源，受者就会变为施者。所以这就是什么呢？福音的规律，这就是福音能够不断的扩散，不断的向外扩散扩展的这个原因，也就是借着不同的人，这个福音要在各个不同的地方把它传播出来。所以上帝就是借着这样的方法来传播福音，也让这个福音能够广泛的传播。这是这一章的大纲结构。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看一下这每一个部分的重点的内容。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部分，在这里面向我们讲述了耶稣来到雅各井旁，又饥又渴又疲惫，也正是正午的时候，所以他需要水喝。那么就借着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作为切入点，而寻找到一种启发撒玛利亚妇人领受福音的方法。这是一种由神圣之爱而生的机制，向这个妇人求助，而不说要帮助他。这就是第四段、第三段、第四段这里面所讲述的内容。但是呢，这样的做法一方面引起了这个妇人的注意，另一方面也引起了他的思考，也引出了基督向他说明关于真福音活水的那么这样的话题，也都提述出来了。这是第五段、第六段、第七段呢，就进一步的就讲述了耶稣所传播的福音，那么它的意义是什么？耶稣就是活水的源头，就是福音的源头。就像这个雅各井一样，它能够满足我们肉体的干渴的需要，那么基督它是活水的源头，它能够满足我们心灵的这个干渴的需要。所以就像雅各井，它能够持续那么多年一直来供应我们，而基督所赐的活水更能够让我们的心灵得到不断的供应。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第八段讲到，凡是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所以这个话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无论何地，我们如果需要，如果渴望能够获得供应心灵的东西，那么我们只有借着基督才能够得到满足，因为基督就是世界的需要。基督所赐的神恩就像活水一般，它能够净化、振奋并滋润人的心灵。人若尝过基督之爱的滋味，必渴望不停地享有，而别无他求。而世间的一切的荣华富贵、安乐享受都不足以动心，那么心中横切呼求的就是更需我主。那向人指出其需要的主正等着满足人心灵的饥渴。唯有我们的救赎主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泉源， 我们尽可以喝的再喝，随时都有新鲜的供应。所以这也就是上帝活水的神恩在人的内心当中成为全源的这样的意义，也就是上帝的神恩在里面能够不断的更新我们的心灵，让我们不断的有新的经验、新的认识、有新鲜的供应。所以心中若有基督居住，里面就必流出幸福的泉源，直到永生，就能从这泉源取得力量和恩惠，来应付一切的需要。所以我们每一天都需要基督的恩典来帮助我们应付我们日常的需要。但是每一天我们只要愿意，都可以从那里获得供应，而且是新鲜的，所以每一天都是新的。这也就是上帝恩典的这样的果效，所以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所以你的力量如何，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所以我们每一天，我们的力量，我们的日子是怎样的，那么只要我们愿意，我们从主那里，从神恩那里所得到的力量，也是相应的能够让我们得到帮助。所以这个时候基督所讲述的，让这个妇人引起了他的兴趣，唤起了他对基督所赐神恩的这样的期望，也引起了这个妇人的兴趣。所以这一部分呢，既向我们说明了真正的活水的源头就是基督，基督所带来的活水，所带来的神恩，那么它的果效。那么另一方面也向我们讲述基督他的智慧是怎样一步一步的引导这个妇人来期望获得神恩的。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部分，第二个部分12段向我们讲述，假如说我们要领受这样的恩典，我们必须先承认自己的罪，并且接受耶稣为自己的救主。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如果有了这样的经验，才能够有圣灵的恩典赐下来。所以这是我们领受神恩的第一步，那就是我们的良心要觉悟过来，那就是我们要认识到自己的罪，要在主面前真正的承认自己是没有义的。所以这就是这里面向我们讲述的。然后14段讲到这个妇人，她为了振服良心的智者，就将话题转移到宗教上去了。15段讲到耶稣耐心地让她转移话题，同时等待机会再用真理打动她的心。这个妇人提出的这个宗教的争论，就是在哪山上聚会的问题，因为这是历来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之间所争论的一个话题。17段呢就讲述了耶稣告诉他，就是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所以这里面讲的是什么意思呢？一方面表示耶稣并没有犹太人对撒玛利亚人的成见，那么他也要设法打破撒玛利亚人对犹太人的偏见，也向他们指出撒玛利亚人的信仰已经受到拜偶像习惯的腐蚀，那么也告诉他们救赎的伟大真理曾经交托给犹太人，并且弥赛亚也是从他们中间出来的。所以耶稣借着这样的争论，让妇人的思想从虚浮的形式和争论的问题上提高一步，而不去和他争论这些话题，让他能够看到自己的民族和国家所为的这种信仰已经受到了腐蚀，让他也能够看到那么救赎的伟大真理托付给了犹太人，弥赛亚要从犹太人中间出来，让他能够看到真正的真理的核心和意义在哪里。进一步的，耶稣讲述了上帝是个灵， 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心灵就是圣灵，诚实就是真理，这是在原文当中的意义。也就是说，假如说你没有真理，那么假如说你没有在圣灵当中去敬拜，你的心灵当中没有圣灵在运行，你所争论的这些宗教的话题没有任何意义，在哪里敬拜也没有任何的意义。那么你所需要的不是这样的外表的形式和礼节，不是在于在哪一座山，在哪一座圣殿里面敬拜，人所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内心当中由圣灵而重生这样的一种经验。圣灵在我们里面足以更新我们的心灵，足以清洁我们的内心，我们因着这样新的能力就能够认识上帝，热爱上帝，并且生发顺从上帝一切要求的心，这才是真正的敬拜。所以敬拜上帝就是因爱，因圣灵的恩典的这种感动和感化，愿意来顺从上帝，愿意来俯伏在上帝面前，愿意来承认上帝的权威。所以这就是真敬拜的意义。妇人听到救主的这样的话语深受感动，她这个时候她看到了自己迫切的需要，她感受到自己内心当中的污秽，那么她也认识了救主的品德。虽然救主揭露了她的罪，但是没有丝毫没有说什么谴责的话语，所以她发现了这个活水，她也真正的感受到了她内心当中的需要。这个时候他的心就在接受耶稣所讲的以及耶稣的品格，所以他的心受到了感化，真光射入他的内心。生命之水就是基督要赐给每个干渴之人的属灵生命，已经开始在他心中流淌了，上帝的灵在他心里面运行。我们再来看第三个部分的重点。第三个部分，那么25段讲到基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所以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基督到世上来，那么他使命的这个目的，他工作的目的。这也就是我们每个人，我们领受了上帝救恩的活水的这样的人，我们应该有的这样的经验。这就是我们到世上我们活着的目的，就是遵行主的旨意，做成他的功。除了这个之外，没有什么能够让我们心灵得到满足的。那些真正饮过活水的人，他就非常渴望的为别人服务，他就非常渴望的能够将福音传给别人，那么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他们的需要，并且能够得以转变。那么我们继续来看这里面的另外一个内容，就是29段、30段以及31段这里所讲述的，就是救主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救主在这里指出，领受福音的人对上帝所应尽的神圣义务，他们应做他活的器皿，他要他们每个人为他服务。无论是撒种是收割，我们都是为上帝做工，我们都是与上帝同工，我们之间也都是同工。31段就讲到，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救主这话是预先看到五旬节大收获的情景，也就是告诉我们门徒他们所劳苦的所收获的，也只不过是历世历代以来的先祖先贤们他们所劳苦的结果。他们不断的撒种，那么就有了今天的收割。所以就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所以今天 他能够领受福音。也正是因为他们相信雅各先祖他所传的，所以他们也非常的信赖雅各，那么也相信借着雅各所发出的预言，所以一直在影响着他。那么耶稣到这里来只不过是进一步引导他进入到真光当中，让他看到自己的需要而获得改变。实际上呢，先祖们所传的福音也都是从耶稣来的，因为他是活水的泉源，上帝将真道的种子交给他们，叫他们去撒在人心里面。但是有一种无形的媒介，就是一种全能的力量，也曾无声无息的而有效的在运行着，使庄稼成熟。如今呢，基督要用自己的血加以浇灌，所以他的门徒有特权与上帝同工，与基督和古时的圣先知共同努力，及至五旬节圣灵降下的时候，有从前的人在一日之内悔改，这就是基督所撒之种的效果，是他工作的收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所讲话的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部分，34段讲到撒玛利亚相信弥赛亚来，不仅是要做犹太人的救赎主，也要做普天下人的救赎主。这也就是撒玛利亚人他们之所以能够接受耶稣为弥赛亚的原因，一个重要的观念。35段讲到耶稣已经开始拆毁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隔断的墙，而向普世宣布救恩了。那么后面的这些内容，36段、37段、38段、39段，同样都是让我们在讲述着福音的邀请不可缩小范围。这信息必须传给万民，无论何处，只要有人肯敞开心门迎接真理，基督就要立时教导他们，将天父显给他们看，又使他们明白怎样敬拜才是那位鉴察人心之主所悦纳的。所以这是什么呢？这就是不像犹太人的那种偏见一样，是打破犹太人的那种偏见。福音呢，不受人为的这种界限，要传给各国各族各方各民，要传给万民。38段这里有一句话讲到，耶稣对世人的爱绝不以家世国籍或生活环境为转移。那么最后我们看到了42段、43段，这里讲到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一早到救主，立刻就带别人到他面前来。那么43段就说，这个妇人代表着一个在基督里有实际信心而做工的人。每一个真基督徒都是在上帝国里出生的传道人，凡是饮过活水的人，他自己变成了生命的泉源。受者变为施者，基督的恩典在人心里像沙漠中的甘泉，涌出滋润万人，使一切将要沉沦的人都渴望喝到。所以这就是福音的果效，这也是福音的传承，它的方法。也就是基督他是活水的源头，而每一个领受神恩的人都成了福音的源泉。那么每一个人成为福音的泉源之后，他要进一步的会浇灌给别人，会流淌出来，能够传播给别人，那么别人再去获得这样的经验，再去向外扩展传播。福音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向外扩展的。所以福音它不是具有什么界限的，它是因着人内心当中的这种改变的经验，能够不断的流淌出来，自然而然的 去做出的这种感化人心的工作。所以福音的范围就是这样扩展的，所以福音是传给万民的，是不分人为的这些界限的，它是满足人心灵需要的。所以这一章呢，主要就讲述了以上这些内容，总的向我们说明了两大点。第一，真正的福音它是从古至今，是历史历代以来都在传的。第二呢，向我们讲述了真正的福音它是传给万民的，是不分阶级、不分种族、不分宗派的。所以从纵向上来看，这是时间的界限，福音的跨度是非常广的，是非常长的。那么从横向上来看，就是福音的范围它是非常深广的，非常广泛的，需要不断的扩展。那么福音的重点就是要解决人心中罪的问题。所以这是什么呢？这一章是要说明和强调的，同时也向我们说明耶稣是怎么开启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心，一步一步引导她进入真福音当中的。这些都是我们要去学习的。那么最终呢，也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我们都是在上帝的葡萄园当中做着同一个福音的工作，我们没必要去分门别类去做拆毁破坏。因为那人撒种，这人收割，历史历代以来的这些仆人们都是同工的，也都是与上帝同工的，也都是在上帝的引导之下来做工的，谁都不能够离开上帝自己单独去做什么。好了，这节课我们就学习到这里，愿主赐福大家，我们下次再见。